先感谢或后感谢？感谢就感谢，还有这种分法吗？为什么我们一般都强调，也想想看我们在什么时候会感谢？因为被主耶稣所拣选所爱，所以要感恩，这样对不对？因为领受了神的恩典，感受到神的祝福跟帮助，所以要追念。因为所以感谢。换一句话说啊，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圣徒常常将感谢或者另外一个字词叫感恩都当成是一种义务或结果。什么叫做义务？就算不一定因为怎么样啊，反正我就是感谢。然后问你说你感谢什么呢？啊，反正就是感谢啊，反正就是找不出原因。或者是结果，刚刚小弟讲的，因为所以而感谢。所以感谢到底是义务，还是一种结果，还是一个身为基督徒的责任呢？那最上面第二行，小弟先把今天的结论写出来了，它应该是原因，不只是结果。所以今天小弟要利用安息日下午的时间，跟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圣经其实告诉我们大家，感谢或感恩不只是一个义务和结果，其实感谢更可以是一种积极的心态，而且成为蒙福的原因。大家希不希望蒙受神的福气呀？那怎么样才能蒙受神的福气？先把结果记起来，感谢本身就可以成为你蒙福的原因。我们来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故事，这个在旧约圣经但以理书六章的七节到十节。为什么说不是结果？来，小弟先把这一段经文念一次，大家再想一想，小弟慢慢念。七节到十节，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第八节，王啊，现在求你立这一个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第九节，于是大力乌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阿们。这段经文我们在座诸位前辈都很熟悉，对不对？但以理被丢进狮子坑了没？没有。这一节七到十节被丢进去了没？还没。这个故事刚开始，他在告诉你后来为什么被丢进那个野兽的地方去了。因为有些人故意找茬寻隙，他们知道这个但以理啊，照他们所了解的，这个人不可能改变他的习惯，于是啊，给个塞狼啊，台语叫个塞狼，你听到有无？去王的面前啊，用一些套路啦，然后就是跟王讲啊，王啊，皇帝啊，波斯皇帝啊，你这么伟大，所以啊，来试试看这些人民对你忠不忠心？怎么个忠心法啊？你立下一个命令，在上面盖玉玺。王的印啊，玉玺啦，这个叫禁令。什么禁令？这个啊，就是皇帝的旨意，三天之内啊，30日内啊，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向神或任何皇帝以外的人求什么事，全部扔进狮子坑让他死，证明忠心啊。后来大力乌王真的做了这件事啊，发了这一条命令，在这里这一片土地上，率土之滨全部是我的， 看得到的看不到的界限，只要我知道的，在我统治之下的，在一个月内啊，像我这个皇帝以外求什么事的，处死刑，死刑，发命令出去。第十节，但以理知道啦，知道这一条命，知道不是不知道哦，不是过失哦。回到他家里面，最下面写的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各位啊，如果你遇到这种事情，你每天都，你现在假设你都要来教会，假设现在有一个皇帝发了一条命令，30天之内任何人祷告或讲到耶稣基督的名，或者到会堂来，马上枪毙，不用审判啊。你遇到这件事情，你会做什么祷告？你会做什么祷告？求神开路会不会？求神保守啊！我躲在厕所里面，不要让人家知道啊。然后人家说：“哎，我看到你在厕所里面哦，你在厕所里面干什么？”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在大小号。跟他说谎哎，因为你躲在厕所里面祷告哎。哎，因为你如果诚实说没有啊，我躲在厕所里面刚，如果哎哎。你刚刚在厕所里面干什么？我不能说谎，我在祷告，拉出去枪毙。基督徒能不能说谎？我说现在啦，怎么能说谎？所以你跪在家里面，门关起来，祷告都没有人知道。可是这个环境就有人问你说，我现在问你，你们基督徒不能说谎，你刚刚在家里面有没有祷告？请问你要说谎还是说实话？说实话拉出去枪毙。说谎，这样可不可以？两难，对不对？会不会两难啊？我是在行说这个情境啊。来，那你遇到这种环境啊，各位，你现在又要祷告，或许我干脆就不祷告了，我就这样子眼睛睁睁，眼睛开着走路，心里面祷告就好了。啊，你说这样可以吗？等一下又有人问你，你刚刚在走路齁，我问你哦，你们基督徒不能说谎，你刚刚在走路的时候有没有眼睛开开，一边走路一边祷告？你要说谎还是要说有？我告诉你，你躲不掉啦，躲不掉，这样理解吗？真的遇到这种环境，你躲不掉的啦。啊，那问大家，你要做什么祷告？圣经告诉我们，但以理是在感谢。我们读圣经读得很快，可是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一般人做不到，因为这是逼迫，因为啊，这是险恶。因为这是试探，这是凶恶。你们发觉主耶稣教我们的主导文有多重要了吗？最后倒数第二句第三句还记得吗？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个但以理来讲是试探呢，他又不能说谎，他又不能不祷告，是不是试探啊？这对但以理来讲是不是凶恶啊？你就知道耶稣教我们那个祷告多精要多重要啦。因为我们现在在这里，是因为我们没有遇见试探，是因为我们没有进入凶恶啊。可是那个环境是啊。来，各位继续在想啊。如果但以理这个时候照常人讲应该是感谢不出来。可是各位想一想，你希不希望得到主的保守啊？100多个只有7个人点头啊。你们希不希望得到神的保守？那小弟再问你们啊，神保守的意思是什么？我告诉各位，圣经再往前往后读，往后再往前读，再读几百遍，神保守的意思不是不会遇到试探跟艰难。神保守不代表我们不会遇到试探跟艰难，不是这个意思。就好像这一位古圣徒但以理啊，他每天感谢，但是他的日子，因为他每天一天三次的祷告，就一帆风顺了吗？如果一帆风顺，还会遇到这件事情吗？大力巫王下这个禁令这件事吗？会不会？但以理有没有一天三次祷告？他有没有一帆风顺？没有。当你完全交托信仰敬虔，每天祷告，你一样会遭遇到其他人的恶意跟意外的禁令。可是我们想一想，但以理的感谢，他的感谢，来再看，再想下去哦，他感谢啦。如果你也马上学，你期待什么？但以理的祷告跟感谢有没有让神来改变王的心意跟命令？没有。 想太多了，没有，王一样执行这个禁令。所以但以理啊，对于主跟信仰的坚持，乍看之下，他对于这份信仰的坚持应该带来福气，对不对？应该带来平安。可是乍看之下，他对信仰的坚持反而使自己变成让自己陷入危难的原因呢？你有没有想到这件事是不是这样子？他坚持要相信神，他求神，他坚持要跪下来祷告，这一件事情反而很矛盾的是，在这个地方啊，很吊诡的变成是让他更陷入凶险的原因。那怎么办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所以诗篇27篇第5节小弟念，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阿们。各位，你看这个古诗人古圣徒他做的祷告，他说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天上的天父真神，我们的独一至高者，他会保守我，保守我们在座每一位。可是啊，大家想一想，这位深信被神保守的敬虔者，他有没有说因为神暗暗的保守我，所以我就不会遭遇患难？没有哦。他在这一句前面先讲什么？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保守我。什么意思讲的？不是我们想的遭患难就不算主的保守。我们要注意到他怎么讲的，他是先讲我遭遇患难，也就是在患难之中神仍要暗暗保守，是不是？所以各位现在想通了吗？神保守你，你会不会遇到患难？会。对，这个你先要清楚。不要一般想啊， 我怎么遇到这个意外，我怎么遇到这个困难，我怎么遇到这个阻力啊，神啊，你怎么不保守我呢？讲这种愚笨的话，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啊。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呢、啊、我们再想想但以理的感谢。各位刚刚讲他一日三次依然祷告感谢，对不对？来，现在要想了、哦、他的感谢是因为已经被救脱离狮子坑了吗？还没呢。他的感谢是因为王会更改他的禁令吗？没有呢。他的感谢是因为他面临了一个毫无凶险的环境吗？没有呢。哎，那问题来了，不然你是感谢怎样？你感谢会多爱哦？我是讲台语比较深刻一点。你现在这一位古圣徒的感谢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对于过往以来日常当中点滴恩典的感念，这个遭遇没有改变哦，他也不晓得接下来怎么发展哦。可是那个时候他还在感谢，如果是你，你在哪种状况怎么感谢？你不可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感谢，反正感谢就对啦。他一定是在感谢过往以来在日常生活当中领受到的点滴恩典，是不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所以他的感谢第一个是借着回想，回想而感谢，也借着这个感谢而亲近。雅各书说啊，我们要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每一次当大家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你就要跟神讲这一句话：神啊，我是照圣经里面的吩咐，因为你告诉我们，我们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是不是？因为回想而感谢，因感谢而亲近，因亲近而更加的确信跟坚定。确信什么？确信的是神的美意跟安排绝对不会出错，因为他讲过了，他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他讲的一定要相信了。坚定的是什么？坚定的是这一个神对于他百姓的爱跟恩典永不改变，即使你看起来是一片黑暗毫无前途。这个时候完全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心跟灵啊，不是看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以及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大家能够理解吗？确信神的美善、智慧、慈爱跟恩典。所以我们再来看上面这一段经文，这里怎么讲？诗篇73篇28节， 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各位啊，这里的主耶和华，就是在我们还没有领受耶稣这一个独一圣名之前，旧约的百姓对神的称呼啊。但是耶稣来了，这个主耶和华，你现在就要知道，你要把它叫耶稣，因为他已经赐下这个名，天下人间我们没有办法靠着其他名得救了，独一的圣名耶稣。可是这是旧约三千年前留下来的，所以他讲啊，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因为我以这个神为我的避难所。因为这样的信心，我们想回但以理，但以理把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相信他祷告是这样子。你看哦，亲近神讲的是不是关系 relationship， 是不是？所以把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放作第一，放在首位。他并不是为了故意对在上面有权柄来违逆抗命而做的，他也不是为了特别凸显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特立独行而做的。我讲的他是但以理，他乃是不愿意放弃他与神之间这一层长久以来建立跟维持的关系，不得已而产生的违抗。这样大家了解吗？这就是但以理跪下来的原因。这一位两千多年前信仰的前辈，也因着他每日的想念与感谢所培养出来的信心，使他就在那一个环境骤然改变对他不利的状况之下，也可以说他依然很淡然的，依然很一往如前的来面对现下跟将来的一切。所以这就是我们常讲的一句话，以不变应万变。大家了解吗？环境的改变啊，你人常常是跟不上啊，也常常是出人们意外啊，出我们料想啊。可是到时候大家不要惊慌，我们的不变是什么？我们的不变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平常建立起来对他的依靠，对他的相信。相信应该上一页讲的，他的美善，他的恩典，他的善良，他赐的平安。所以可以让我们在那当下依然很淡然的一往如前的来面对。好啦，所以我们在想到新约圣经有这么一句话，大家都很熟，腓立比书四章七节，小弟念：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各位，出人意外的平安是什么意思你晓得吗？出人意外的，他这一句经文原来的意思就是超乎我们一切悟性的啦。Hyper eusa pantanun 呢，超乎我们一切悟性。什么叫悟性？悟性就是我们的理性，我们人脑所能想象出来的一切进入跟结局，神会超乎你这一切哦。你可能为这件事情已经设想了两种结果，设想了三种结果，设想了五条路，设想了六种，不管好跟坏的，我告诉你，神永远有办法在你设想的这一外 N 加一，这叫做出乎意外，这样了解吗？如果用这样子，我们再推回两千多年前但以理，他那个时候遇到的事情，出人意外是超乎他的理性哦。各位想一想，当但以理跪在那里依然献上那感谢的时候，或许啊，我在想，如果是我，或许他的心里面已经准备好要接受酷刑之后的结果了。你认为但以理在那边感谢，他知道他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吗？我认为不知道欸。所以他虽然现在感谢啊，搞不好他感谢说，神啊，等一下我被狮子啃掉之后我就可以见到你啦。大家了解吗？或许他也认为自己逃不过那个狮子坑最后残酷的结局，但他借着每日感谢所培养出来的信任，使他知道如果这一位至高至大独一生命的主安排允许这样的过程，也一定会有神看来是美好的结局等着他，或许就是短暂痛苦之后永远的安息。 或许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命结束之后能够得到神的肯定跟称赞。我在想但以理或许是这样子啊，这就是一般人的悟性嘛，我们想得到的嘛，对不对？但以理他预想当中的平安，或许只是那种面对死亡的时候，面对狮子坑里面那一种情境的时候不再忧惧的心灵平静，他或许为这一份心在感谢神而已啦。只不过他得到的是他当下或许从来都想不到的。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圣经的这一个故事，也没有听过的话，让你来写后来的结局，你也不一定会写出圣经那样子的事情。所以但以理有没有得到超乎他一切想象的平安？有，他被丢进狮子坑了，结果呢，神借着但以理的感谢和信心大显荣耀，给他生命的凯歌，他从这一群饥饿凶猛的狮群当中毫发无伤的走出来。 Mission Impossible， 在王的面前得到了尊荣，也同时见证了他所信仰的这一位神的伟大跟恩慈。我相信这是他在感谢的时候他可能想都想不到的啊，不是他在感谢的时候想得到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了什么？最下面那一句，他先感恩先感谢，却带来什么？超乎意外的平安和结局。由此我们可知，就我们诸位跟小弟一样，我们都是在地面上的人，我们对于我们地面上的人或者是每一个属神的百姓来说，或许我们不能够把感谢或感恩当成是一种交换神保守跟施恩的手段，大家理解吗？小弟这个意思不是说所以传道告诉我们现在我们遇到困难有需要先感谢，因为感谢之后后来的结果就会一定很好。小弟再讲一次，我们在地面上的人或神的百姓，我们不能够把感谢跟感恩当成是一种交换 exchange 交换神保守跟施恩的手段。但是小弟也必须告诉你，我们绝对不能有这种心态。可是就在诸天里面，我们那个至高慈爱的天父独一真神来说，一个人不断对他感恩之后，却不能不得到他乐意赏赐那更多的保守与祝福。各位，你听得出来这是两个层面吗？我们跪在地面上感谢，我们不能把感谢当成是好像代币一样啊，是交换恩典用的，这个心态本身就不对啦。你这种感恩就不是真的啦，你这种感恩只是把感恩当手段，期待神能够借着你的感恩来施恩，我们不能够这样想啊。可是第二个层面，以神的层面，以属天的神面来讲，那位慈爱怜悯而且又慷慨的独一真神，我们的天父，他却不得不对你这种感恩预留而且赏赐更多的保守与祝福，这是另外一回事啦。好，所以我们看另外一个故事也是这样子哦。来，各位，我一秀这个经文，你们可能就想到这个结局怎么样了。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小弟先把这一段经文慢慢念过一次，因为我们中间有些慕道朋友。这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五章25-34节，2000年前记载的事。25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27节，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夹杂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31节，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你还说谁摸我吗？32节，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33， 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匍匐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34，耶稣对他说：女儿啊，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阿们。这一段记事，各位再想一想，我们一起来想，这一个妇人，我们都称她为血肉的妇人，对不对？她患的这一个，到底什么是血肉啊？不管用现在医学怎么解释，反正在当初2000年前就是绝症了，绝症了，没得医的啦。那大家看到这个妇人原来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妇人带着她生命的困境，她生命当中没有办法处理的重量跟重担而来，她尽她一切所能，她人生的道路你觉得有没有走到精疲力竭啊？你觉得有没有走到精疲力竭？他身体已经够弱了，还花尽一切所有的，他不是没有尽人的本分哦。他去找了许多的医师，结果一句经文总结他的 result 跟结果，他的病势反倒更重。开个有没有破散你啊？或许之前你做了多少祷告，结果啊，经济要崩溃了，身体更糟糕了。这个时候他听到了。听到了一个叫做耶稣的人，听到了人家传扬他所说的话以及他做过的事，于是这一个妇人他带着盼望而来。各位啊，你们现在坐在这里有这个盼望吗？他来了，他是想什么？或许啊 maybe 我能够得到恩典。你觉得他知道自己一定会得到恩典吗？我想很难啊，所以他理所当然的跟我们一样，或许能得到恩典，或许对他眼前的这个困局能够有些许的帮助。我们看到他这一条求恩之路其实不是那么顺遂耶，你有没有发觉？如果你不是单读他这个故事，你读了四福音书里面前前后后许多的事迹跟故事，你会发觉啊，这一个妇人很孤单。你在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孤单啊？因为你已经读过其他的故事啦，很多人来求耶稣啊，哇，有些人不是这样子畏畏缩缩的、即使是有些乞丐啊，听到耶稣来了也大声跳起来说，大卫的子孙啊，有没有这个场面？有些人到他前面说啊，救救我啊。有些人呢，甚至还有朋友跟关心者的代求，记得吧？有主人帮仆人求的，有家人帮家人求的，有家人有朋友有关心自己的人，甚至鼓着勇气到耶稣面前的。可是反观，当你读到这一段记事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妇人，他一点都不敢大声，他连出声音都不敢，因为他不知道自己配不配。我替他讲啊，他知道自己不配啊，你知道这是为什么不配吗？因为血肉的妇人在2000年前以色列人的社会里面是污秽的病，是神咒诅你的污秽者啊，你要是读摩西五经就知道啦。所以旁边的人都不能接近，连他坐过的椅子我都不能坐，他坐过的椅子起来即使干净了，我坐下去我变污秽的。各位，你在这种状况之下，你会不会觉得很自卑？你连是不是神咒诅你的，旁边的人都说我被神咒诅了。如果我被神咒诅了，难怪我怎么祷告都没有用。可是他真的很渴望恩典啊，跟你们一样啊，很渴望啊，他无路可走啦。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从后面来拥挤在众人当中？各位啊，如果你当时在旁边哦，不管是弟兄或姐妹，你是2000年前的以色列人，你走在那当中，你知道旁边有一个血肉或大麻风或这些污秽的病人，他走过来碰到你呀、你会很气。哎，是谁允许你过来的、你害死人啊，你知道你自己污秽吗？会可以直接抓出去用石头打、 我在解释什么？各位，你要去理解这个妇人她的心情跟内心的世界，她为什么从背后来，为什么一点声音都不敢出？因为她比乞丐更糟糕。乞丐只是经济不好，没有污秽啊，你们知道吧？乞丐只是经济不好，际遇不好，没有污秽啊。血肉的妇人是污秽啊，是等同被神咒诅的啊。好啦，所以他或许心里认为自己不配，他也不知道自己配不配，他也没有任何的人际关系，也没有关心他的人帮他求，也没有他的主人或其他家人帮他求，他只能从后面用尽最后一点力气要靠近这个叫耶稣的，甚至差一点因众人的拥挤而被阻隔，摸不到耶稣的衣襟跟衣裳。但是他凭他的决心，其实我看不只是凭他的决心，是耶稣故意让他摸到的。他摸到了，瞬间他的肉体得到了医治，他在世的这个生命得到了更新，他的困境有了新的出路。各位，如果是你呢，你现在呢是这个妇人呢，你摸到了，你马上感觉自己身体健壮起来，什么都好啦，你还是一点声音都不敢出啊，因为旁边的人会把你打死啊。你会决定什么？你会跟他一样慢慢的退去，默然无声的离开，心满意足了，感谢神啊，喜乐啊。他决定自己怎么来的，就这样子默默的离去。他不想打扰人，他不想麻烦人，他更不想节外生枝。因为像他这样子身份的人，这样子没有用的人，还能做什么呢？感谢神啊，这样就够了。结果呢，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反应。各位，你会不会觉得奇怪？耶稣为什么要问那一个问题？耶稣问了什么？谁摸了我？我告诉各位，如果圣经不熟啊，你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如果新约圣经熟啦，你会觉得这个问题超奇怪。为什么超奇怪啊？来，这里没有在上面小弟念的经文哦。约翰福音二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他知道万人。约翰福音二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这个耶稣啊，道成肉身的神基督啊，他知道一切啦。我们翻译翻成万人，不是万人而已，他知道所有的事。第二个，使徒行传一章二十四节在加码告诉我们，主知道万人的心。使徒行传一章二十四节说，主耶稣知道万人的心哦。我告诉你，原文更精彩，他不是知道万人的心，他是写说主啊是知道人心者啊，这就出来了。知道人心者是一个词而已耶，他的存在本来就是知道我们所有人的一切，甚至连讲都不讲。所以为什么在雅各琴那里能够指出那个妇人说，你有五个丈夫，对不对？什么都不用啊，好，恢复到我们的 PPT。 各位，所以你读过这一些啊，小弟问大家，耶稣真的不知道是谁摸他的吗？你这样想得通了吗？耶稣不知道啊，那他就不叫耶稣啦，好不好？所以你发觉耶稣这一问啊，仔细想想，那为什么他知道还问？一定就是有特殊目的嘛。什么特殊目的？我告诉大家，耶稣两千年这一问，既是为了那一个妇人，也是为了你们，是为了你们问的。当能力从主的身上流出去的时候，当那一个妇人他完全被医治的时候，耶稣都知道。耶稣不是因为无知而问的，他也不是因为生气。你觉得他是因为生气才问的吗？怎么可以不尊重我呢？怎么可以不经过我的同意呢就来摸我的衣裳呢？不会，因为他怜悯又慈爱。所以耶稣是有目的的，故意问的。主耶稣的问为的是什么？小弟告诉各位， 是为了要加倍的赐福。可是啊，他身边的这些门徒们没有一个明白的，连那一个被医治好的妇人那个时候都不明白。可是主知道，主耶稣说他就是为此而来的。什么叫为此而来？小弟讲白了，你觉得耶稣来只是为了医治我们肉体的疾病，让我们死里复活一阵子这样子而已吗？不是啦，这些神迹啊，马可福音最后就写，小弟不翻啦，神迹是为了证实神所传的道，有没有？有没有记得这一节？神迹不是最重要啊，医病赶鬼死人复活，这个不是神来到地面上主要的目的。那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这样子啊。来，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中间那一段经文，小弟念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九章十二节，一节旧约，一节新约，刚好告诉你整本圣经都讲这个。撒加利亚书九章十二节，小弟念：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宝藏。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阿们。慈爱的天父借着圣先知告诉我们：你们这些被囚，就是被关呐、啊。你说我没有被关啊？告诉你，我们都被关呐、啊，都被这世界的王、被罪恶给捆绑啊。可是神告诉我们，都要转回宝藏。真正的磐石，真正的宝藏，真正的要帅，真正的庇护所是谁？就是神啊。真正的宝藏不在哪一座城市，就是神本身。要转回宝藏，因为神说，我今日说明，不是先知诶，是神说诶，我今日讲明白哦，我必加倍赐福。你先把这几个字记起来，加倍赐福。我们再看新约最下面，罗马书第五章十五节，小弟念：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有没有看到旧约这样写，新约再这样写，加倍。各位，怎么个加倍法？因为在主耶稣里有无限的丰盛，主不只愿意成就你所求所愿的，他甚至把你没有求的、还没有想到的，都已经准备好要赏赐给你的。这就是神的伟大、值得感谢的地方。就像那一个血肉的妇人，而且已经被医好的那一个妇人，他原来只担当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他甚至不敢求其他的事，对不对？可是令人惊奇的是什么？经文写啊，当耶稣一问啊，众人都不知道了。你觉得那个妇人如果就这样走掉，事情可不可以结束？可以。但是那个妇人回来了，趴在耶稣跟前，把这一切的事情讲出来。这个在我们今天叫做什么？哎，你们每个月一次的，当你们好啊，感恩见证啦。我再问你们一次。他趴在耶稣跟前讲出来的，圣经没有这四个字，现在我们叫做什么？感蒙恩见证啊。这样理解吗？拜托给我。蒙恩见证。好啦，不管他讲的心情是什么，好像啊，每一次来到这里的人，我没有听到一个说他不紧张的啦。各位，他趴在那里讲这些事，那个妇人紧不紧张啊？紧张。因为他不知道旁边的人会怎么反应。有些人可能就气起来啦，你以为大家都在高兴啊？这个狼还来接近我们，刚才没被他碰到啊，回去洗衣服洗个月洗不掉。没有，他趴在那里。旁边的人啊，反应不是都高兴的哦。然后很紧张，因为他不晓得耶稣高不高兴，他也不晓得耶稣要不要把这个恩典收回去。可是感谢主啊，耶稣讲出来的第一句话那两个字还记得吗？女儿啊，女儿，因他的信心、诚实、谦卑，还有他的感谢。各位，你会说没有啊，他趴在那里是之后感谢啊，对不对？我要讲的是，他肉体被医好了，这不算什么。 这两个字才重要，女儿啊，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她在这个时候已经被救世主承认为神的儿女，她不再是社会边缘人啊。她因为回来，她在那里做她的蒙恩见证，在感谢，她成了永生神国的一份子，成了我们的大姐，成了我们的前辈，她成了至高神的女儿。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他不止这一辈子平安啊，他可以平安到永生啊。各位啊，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到二十节，小弟念：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十八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十九，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来，记住哦，神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也超过了那一位我们的姐姐，两千年前的姐姐，她心中所求所想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所能得到的征服器，绝对不是单靠自信，也不是单靠我们乐观就好，而是在乎我们，这里说因着信，你们看到第一行十七节，因着我们的信，在乎什么？在乎基督耶稣对我们的爱，以及我们对这位爱我们的神有没有信心，相信耶稣基督十分爱我们，这成了我们生命当中各种恩典的根基啊。小弟再讲一次，相信耶稣基督爱我们，这成了我们生命当中一切恩典的根基。所以二十节怎么讲？更进一步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得到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一切，就像那一个蒙医治的妇人，他得到他所求所想的医治啊。但是耶稣这一问，他诚实来到耶稣面前见证感谢，他得到什么？有没有更多？有没有加倍？我告诉你，那一倍就是他肉体的医治，而那远远不算什么。那加倍的祝福，就是他得到进天国的权利啦。因为感谢神才有的，因为感念，所以必须说出来。因为感谢，不得不说出恩主的怜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见证嘛，这就是我们见证嘛，是不是？我们讲太多见证，忘了我们为什么见证？是要见证自己很厉害吗？是要见证自己异于常人吗？是要见证自己特别蒙主恩宠吗？不是啊，都是出于感谢啊，感谢。更重要的是，在这感恩之后，他得到了他原来没有求也想不到的，比单单肉体的医治更宝贵更好的，就是刚才小弟讲的。于是我们才知道，原来感恩之后，先感谢啦，在感谢之后，竟然有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福气在等候我们。这样大家明白了吗？先感谢，即使啊，你感谢的内容跟你后来得到那莫大的福气一点关系都没有，先感谢，先感谢神。就神的层面来讲，他不得不赏赐。在主里，我们因领受而感恩，又因感恩使得到的福气加倍，甚至超过我们所盼望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讲这个例子。这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1章的31节到45节。但是小弟只念38到44，在上面哦。38节，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40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各位看到这段经文啊，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的感谢，对不对？但是请大家想一想，主耶稣的感谢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做的？他的感谢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旁边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急急忙忙、悲哀、痛苦、哭泣，甚至充满疑惑的氛围当中，说不定啊，这旁边的人还有少部分的人，因此对神的恩典与作为开始有了疑心跟怨怼。你们觉得会不会啊？读圣经不要读太快啊！你在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停半天，这半天假装你最爱的人已经死了。你在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不要继续读下去，你先停半天，然后去想象这一天啊，你最爱的人已经死了，甚至停四天都不要再读经了，就想说我你最爱的人已经死了四天了，那种感觉。读经真的不是在比多少的，也不是在比快的，你读太快永远都得不到东西啊。我告诉你，你想一想，你连30分钟都撑不了。你这么敬虔，跟耶稣这么亲近，跟他建立了这么好的关系，结果你最爱的人竟然病死了，死了四天啊。我们总以为感谢一定是出自于喜乐、平安跟满足之后，我们也常常是基于这样的立足点来感谢，但是显然啊，在这里的状况不是这样子。再说了，难道只有在耶稣旁边的人是悲哀、哭泣、痛苦、怀疑跟怨言吗？因为小弟这样一讲，有时候你们讲啊，对啊，耶稣嘛，这正常嘛。当你说耶稣正常的时候，就是在告诉我耶稣不正常啊。你就是在告诉我耶稣不是一般人啊。所以别人死掉的时候，他的好朋友、家人死了，他也没血没泪啦，叫做无血无目屎啦，你听有无？我告诉各位，耶稣跟其他人不一样吗？耶稣完全不受环境影响吗？所以别人在哭的时候，他在笑吗？别人在哀叹的时候，他在唱歌吗？你有读到圣经是这样子吗？罗马书十二章是这样写的吗？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啊，别人哀哭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跟着哀哭啊！别人喜笑的时候，你要跟着喜笑啊！别人在吹笛的时候，你要跳舞啊！也就告诉我们基督徒，你不要跟别人不一样，别人会认为你变态啊！来，所以你觉得耶稣不一样吗？各位，你要是看回刚刚的经文33节，你会发觉耶稣在那当中，他也因着他的怜悯跟同理心，他先哀叹啊，他也忧愁了。你没有看到吗？没在这里啊，你们再往前翻，耶稣一样在哀叹，一样在忧愁，他不是变态啊。这样了解吗？不止这样子啊，35节还讲到四个字啊，耶稣哭了。你们自己去翻啊，在那当下旁边的人都在流眼泪的时候，旁边的人都在哀叹的时候，耶稣跟我们一样，他也在哀叹啊，他也哭啦。可是问题是，在他的信心跟灵性里面，耶稣做了一件事，甚至可以说做了一个决定，做了一个决定。他在眼泪跟忧愁当中，他要感谢，他要感谢。所以我们在刚才那段经文里面看到了什么？我们又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模范？那就是当我们有一日，或许我们也处在哀伤、忧愁、叹息，甚至很无奈、无力、哭泣的情境当中的时候， 我们可以学习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一些正常的反应之后，然后继续感谢天上的父神呢、啊。所以耶稣在这里做的叫做先感谢，你没有发现？他在那当下先感谢啦。我们可以再一次去看，再一次去体会主耶稣的感谢。接下来41节跟42节，在哀情跟悲叹当中，如何感谢跟主耶稣一样？你没有发觉主耶稣讲的话？哎呦，41节跟42节，你回去多读个20遍，你看他是怎么感谢的。我们时间到了，我们把结论分析出来，就是这样子。耶稣的感谢基于这三个：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常听我。所以这是什么？对过往的追念，对过往神所赐恩典的追念，有没有发觉是这样子？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也知道你现在听我，对线下的坚信。早上结束之前，小弟讲啊，我们或许常常祷告，你觉得怎么我祷告都没用？小兔告诉你，神答应我们，从旧约圣经都答应我们，你们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利米书29章，小弟不翻啦、啊、除非你不专心啦、啊、你们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后来耶稣也讲了一样的话啊，对不对？你专心向他祷告，他一定听见的。你没有感受，不是他不作为，而是他正在动工，在等候他安排好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耶稣第一个感谢是基于对过往的追念，第二个是对现下的坚信，还有对将来的盼望。盼望什么？神啊，你一定会成就你自己的荣耀，你一定会安排一个最好的结局。我们的感谢也可以基于这三点啊。虽然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啊，虽然主耶稣知道，约纳有一种感谢是可以出自于眼泪跟忧愁当中的。各位，人没有不流泪的，人没有不会忧愁的，主知道，所以他让我们知道，也思考，也学习，当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就在这么做，他先感谢之后，神更大的荣耀就显现出来了，一个死人复活的神迹，一个使众人惊叹，使所有人在场的人都破涕为笑的场景发生了。所以我们才知道，原来主的能力可以在我们先感谢之后更加的显明。你要把这个记起来啊，主的能力可以在我们先感谢之后更加的显明。请我们再想想，难道这个神迹是当了多人众人哭出来的吗？你觉得是哭出来的请举手。难道这个神迹这个结局是因为大家的哀叹跟急气才改变的吗？现在不是很流行集气吗？有没有听过集气啊？不是收集贴纸啊，不是呢。这个事情的发生跟改变只有一个关键而已啊，那就是耶稣的感谢祷告。所以感恩之后，感谢之后，不只可以更坚定我们感谢者的信心，你可以盼望，你将可以等到神更大的荣耀跟能力。神所爱的诸位啊，我们身为世人，在世的日子当中，我们绝对没有办法脱离哀叹跟眼泪。但是除了一直忧愁烦闷无奈，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已经是基督圣徒了，我们有一件事情还可以做，那就是先感谢祷告。我们已经见到刚才那些历史的结局了，这不就是主耶稣留给我们的盼望吗？感谢原来也不只是只有感谢，而是在那之后，慈爱伟大的天父会有后续更美好的作为。我们感谢，因为主让我们有这个福气参与的特别的时刻，安息生日在这里。我们感谢是因为他感动了我们，让我们到他的面前来跟他建立这份关系。我们感谢是因为神曾经留给我们这么多的应许，而且如他所说的，他答应我们的一件事情是他现在就在我们当中。各位，就在这个场合， 不是只有你们跟我，耶稣就在这里，因为他亲口讲过，无论在哪里，只要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你信吗？耶稣现在在这里，他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什么，他在你身边，要加添你信心、力量、恩典。所以今天的分享不只是跟我们诸位主所爱的知道要先感谢的重要，而且大家一定要记得，感谢不是一个结果跟结束，对在座诸位的圣徒来讲，感谢甚至是一种过程，不是结果，是过程，甚至是另外一个美好的开始。你愿意相信吗？你的感谢可以成为另外一个更美好的开始，因为感谢之后会有更多的美好跟福气。对天父感谢吧。以上见证。Thank you.